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跟你们分享哈。谢谢教会，也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在这一次退休会当中跟你们分享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说在服事中效法基督。那我给了一个副题，就是丰盛的生命，承担的使命。我们要效法基督来服事，可在服事当中呢，我们要明白什么？就是我们生命与使命的关系。我们效法主呢，从主的言行来效法他，从他所讲的，从他所行的，我们来效法耶稣怎么服事，我们也要怎样服事。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在福音书当中，很多人觉得福音书这个字哈，好像是给那些还没信主的，或者刚刚信主的人看的。其实在我信主那么多年呢，我感觉到福音书是一四卷非常重要的书卷，它里面记载了耶稣的行传。我们从耶稣所行，他一生当中，他传道当中那几年所行的、所说的，我们要学习有关神的心意，有关主的榜样，以致我们的服事不会落空，不会走歪，不会走偏，不会走错。我们所以觉得，我个人觉得福音书是非常重要的书卷。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每一年都要把福音书好好的读一遍，好好去思考，好好去效法耶稣的榜样，从他所言所行的来学习他。那么我们看见服事当中呢，也有讲到生命与使命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选了一个副题呢，就是说丰盛的生命，承担的使命。你要承担使命吗？你需要有丰盛的生命，你有丰盛的生命，你可以承担使命。曾经有个牧师问我，他说：徐弟兄，怎么可以让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服事？怎么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？怎么可以让我弟兄姐妹来承担教会里面不同的事工？我们开了很多什么讲座，什么训练班，他们不来就是不来，有什么办法？我记得我跟这个牧师说，我说其实不是方法的问题，乃是生命的问题。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承担。没有成长，没有承担，没有成长，你也不要他承担。如果他承担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像一个小孩子，很多事情不懂，你让他去开车，你让他去盖房子，很危险的，对吗？生命的成长与使命的承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有直接的关系的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效法基督，我们需要生命成长，以致能承担使命。几次呢，我用六堂我来讲到这一个主题。我用的是以约翰福音里面的我是。那耶稣有七个宣告在约翰福音当中，我把它组成六堂的讲道。那七个的我是，第一堂呢是生命的粮，是第六章，然后世界的光第八章，羊的门是第十章，好牧人也是第十章，复活和生命是十一章，道路真理生命在十四章，然后最后一个我是就是真葡萄树十五章。然后把这七个我是呢组成六篇的讲道。第一篇是永生之道，我是生命的粮，然后光明之道，我是世界的光，然后出入之道，我是门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然后复活之道，我是复活，生命之道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果子之道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。求神用我们这六堂的讲道来帮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。好，让我们先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，我们还有这三天当中我们所要听的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不但听得明明白白，也真的我们愿意对主说，我们愿意按照所听得明白的来实实在在的行出来，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谦虚的心，有一个谦卑的心态。我们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明白，还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。求你帮助我们有谦虚有谦卑，愿意来聆听，愿意来遵行，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，让我们从你的话的当中，从耶稣的言行，我们来明白，我们来效法，以及生命可以成长，使命可以承担。带领以上的时间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人生当中，不但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， 其实最主要不是说人生当中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我觉得更重要一个问题要问，就是人生当中你为什么在做你在做的事情。人不是单单要忙，人还要问我为什么忙。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教会忙不忙？很忙。我们都有家庭，都有生活，都有工作，忙不忙？都很忙。今天没有一个人不忙的。今天人生不是说忙还是不忙，今天不是人生不是说有没有事情做，我们一定要问我为什么忙，我为什么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。人生是这样子，教会也是这样子，侍奉当中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单单说有很多活动，不是单单有非常很多事情 要去承担，还是要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，为什么做我们在做的，我们为什么在忙我们所忙的。我们的目的不能错，错了你得不到你所该得到的，你浪费了你所有的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就好像我们开车，有时候我们去个地方从来没去过的，我们要去的时候，有些人有用一个 GPS， 我们就 把我们要去的地方和地址打进去，打进去以后呢，就他能带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到满地可，到了满地可的时候呢，我也跟我全家去旅游哈，没去过，所以我们找一个地方，我记得呢哪一条街呢，叫 St. Hubert Street， 那我就打进去，打进去以后呢，就开车。开车呢就按照那个指示就去了，然后突然间啊，不是突然间了，然后最后呢他的那个 GPS 说你到了啊， You have arrived， 你到了。我看一看啊，没有 St. Hubert Street， 可抬头一看我看见什么呢，看见 St. Hubert Chicken， 因为我打进去我打了 St. Hubert， 他就已经进去就是 St. Hubert Chicken 这个店，然后就带我去。那当我进去的打进去的那个目的地啊打错了，我也去不到我要去的地方，我也浪费了我的时间，也浪费我的汽油，对吗？所以人生很清楚，我们很重要，一定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以致我们不会走错，不会浪费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六章很有名的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讲什么呢？神迹讲什么呢？这也讲到有名的五饼二鱼。很多人看第六章没有把五饼二鱼呢与生命的粮与永生之道连在一起。我们先看看经文的内容。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讲到众人找耶稣，那里面讲到后来众人找他，过了以后耶稣说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不是因为他们找我，不是因为要找我这个行神迹的人，神迹的人，乃是要因为吃饱了的我。明白我所讲吗？他们找耶稣不是为了这个行神迹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吃饱了的，他们就是他们因为吃饱了，他们为了吃饱不是为了耶稣，他们希望耶稣能把他们喂饱，耶稣能给他们所需，耶稣能给他们所想要的，这是他们去找耶稣的目的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找的时候是为了他们，不是为了他，不是为了他。他说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为了因为吃饱了，因为吃饱了。三十五节耶稣有个宣告，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到了五十一节的时候他也再一次讲，其实在四十七节跟五十一节他都要再讲，我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讲了三遍我是生命的粮，人所看的是生活的粮，耶稣说的是我是生命的粮。在六十节里面就讲到门有些人的反应，那这里很奇怪，他讲的是他的门徒当中，门徒是跟耶稣的人，所以跟耶稣的不一定明白他所跟的，不一定真的信他该信的，他就是跟了。门徒当中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他说很难听啊。到了六十六节更进一步，人的反应怎么样？不单觉得神的话难听，然后他们很多人都退去了，不再和他同行，他们就不再跟下去。你知道在跟耶稣的人当中，很多有些根本不明白他在跟什么，有些人在跟他所想跟的，然后发觉了这个没出现他就不跟了。在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信耶稣到底你信什么，有些人想信他所要信的，后来发觉到，哎，不是他所想要的，他就离开了。这些人根本没有信，根本没有信。后来耶稣就问门徒，他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 你们也去吗？这些人都走了，他们觉得我讲的难听，他们都离开了。你们要离开吗？你们要走吗？彼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就当时彼得对耶稣的了解还是有限，可这个时候呢，神让他讲出这样的宣告，就是说讲到耶稣他是生命的粮，这个生命的粮带给我们什么？一个永生之道，这个道能引我们到一个永生的地方，引我们到永生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很多人不明白。当你看了另外一个福音书，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六章，当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二节的时候，刚刚是五饼二鱼过了，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离开，离开以后呢，他们上了船以后，起了风浪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怎么讲呢？耶稣跟他们说，起了风浪，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，他们就害怕。然后耶稣说，这里讲哈，就是说讲到说经文说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意思说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可他们不明白分饼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分饼以后，他们应该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，他们不了解，已经看见水面上行走的耶稣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不要怕，是我，是我。他们心里还是愚顽。然后我们再看下去，在这个第八章，第八章二十一节，第八章二十一节，这个不是五千人吃饱，这个四千人吃饱。然后他们也是要坐船到海那边去，要忘了带饼。然后耶稣问了他们一些问题，有关法利赛人，然后他们就以为他们没有带饼的缘故。然后耶稣后面怎么讲？他们你们还是不明白，你们的心还是愚顽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们还是不明白，还是不明白。很多人今天我们看见，我们听了耶稣的故事，我们甚至当时一样的神也可能听祷告，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不明白。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平，耶稣的一生，他所行所言的，我们不明白。我们要明白神到底他行解的事情，要我们明白什么？要明白什么？你看，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在二十一章里面，二十章哪里？他就记载了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哪里讲到神迹的时候呢？他说这个是，其实这个字哈，神迹这个字，其实就是记号的意思。神迹可以让你吃饱，可目的呢是要你信，让你看见这个记号，你能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。这是一个记号，一个 sign， 告诉你你要往哪里走，你的方向应该是右还是左，直走还是后退，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走，以及你能去到你要去的地方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彼得说，你有永生之道。神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呢？刚才我讲过，很多人他跟那些门徒在跟，发现不是他们要跟的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很多人说我信我信，发现到他所信的不是神要我们所信的，然后他就走了，他就离开了。其实他没有信神所要他信的。我明白人生当中哈，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追求很多事情。刚才我开头也讲了，忙不一定对的，你要看你到底忙什么最主要，你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不要开车开得很快，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一出门我就右拐，因为一般呢我上班我就是右拐。我太太常常有一次，我太太跟我去买菜，那一出门我就右拐。我太太说，你去什么地方？去买菜，买菜不是左拐吗？然后她说，你拐弯拐得快好，可是要拐得对才行啊。生活当中要忙好啊，忙好啊，不要没有事情做啊，不要懒惰啊，不要坐在那里空空闲闲的，什么事情都不干。我们要忙，我们要活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可是忙不一定充实的，忙碌不一定充实，忙碌的生活不等同充实的生命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很多人都很忙，可是非常虚空啊，非常虚空。忙，因为忙不一定对，忙不一定对。你看，很多时候没有人做事情，你做了不一定对啊，你做很多也不一定好的。亚伯拉罕 创世纪的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当时神应许他给他个儿子，他十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他就出了哈兰、当时他75岁，神答应他应许他有个儿子。然后呢到了16章第3节的时候讲到呢，亚伯兰从他的太太那个使女生了一个以撒玛利，当时呢离开了，他说住在迦南地已经10年了，16章第3节住了10年，10年以后亚伯兰还没有儿子，他就自作主张让我来做点事情，他听了太太的提议就跟他使女就生了以撒玛利。可是再过了15年到21章第5节，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以撒。又过了15年，过去15年呢，亚伯拉罕以为他帮了神完成了一件事情，神的应许没有兑现，让我来帮帮忙呢，让我来出个主意，他就生了以撒玛利。事情是做了可是错了。这段人生当中呢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耶稣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什么？不是当然让我们满足我们的好奇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、你要病得好，好那就医好了，你没房子好给你房子，没工作给你工作，这个是好的。神有时候也会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也有时候也会给那些不信主人的祈求，给他们所求的，让他们可以得到所需要的。可是这里耶稣讲了，你找我的时候不要为了吃饼的饱啊，你要为了这个行神迹的人，就是我这个耶稣才是最主要，因为我有永生之道，我有永生之道。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神迹以后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，他们有没有跟呢？其实他们没有跟，他们是要耶稣跟他们。你看在这里啊，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神迹过了以后他们要怎么样？第6章完了以后，耶稣啊，他们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真是那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先知啊。他们什么意思呢？那先知这个字，那先知啊，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出现呢有3次。那第1章21节，施洗约翰，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以利亚，他说不是。你是不是那先知，他说也不是。然后在第6章14节，这里讲到先知，那要来世间的先知。然后到后面呢，第7章40节，那里众人又说这真是那先知。那先知到底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呢？这个那先知是旧约当中生命记18章15节跟18节，哪里摩西他讲到，在生命记18章15节，哪里讲到说，他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然后18节有讲到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那个像摩西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时摩西呢是神所差派，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在新约当中，这些以色列人也在等候弥赛亚，他要来把他们拯救离开罗马的统治，一直在期待这位先知要来临。终于耶稣来了，他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们觉得这一位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就好像当时摩西能行许许多多的神迹，所以他们以为这一位就是神所应许在摩西以后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的。所以他在等候这一位弥赛亚，这一位王要来把他们从罗马的政权底下救出来。你看看耶稣的回应怎么样，在6章15节，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，他要他们做王，做他们的王，把他们救出来，把他们帮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。那他反应怎么样？他离开，他退。这些人希望耶稣能按照他们的心愿，跟随他们的愿望，去完成他们的心愿，让他们能吃饱，让他们能得到他们所愿意的。耶稣没有这样做， 耶稣退了，他离开了。为什么耶稣要离开呢？你看在第六章三十八节，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那前面讲到耶稣宣告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喝不渴。所以这里是讲到，就是说耶稣说我要给永生给这些人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父的意思，父把他差来，父有他的意思，差我来的人，差我来者有他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按他的意思，乃是要，也不是按别人的意思，乃是按神的意思。今天我们真的，我们要有生命，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，一定要按照神的意思才能有生命，一定要按照神的意思才能生命才能丰盛的。差我来这个词哈，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有29次那么多。耶稣非常坚定的，他的人生怎么走，不是要忙，不是，耶稣也很忙，他到处去传道，他去医病，他去赶鬼，他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他都有做，有做这些事情。可他也宣告天国的道理，他也全讲神要他说全讲的。所以你看见在神迹以后，人要耶稣跟他们按照他们的心意满足他们的需要，耶稣他没有跟，耶稣他没有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，我们在我们信主啊，我们信主这个事情，我们在跟主这个事情上面要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的目的地应当是什么。我们明白清楚准确了以后，我们就按照这个目的地来前行，方向不能错。基督徒有一个英文字哈，叫 fanciful 啊，没有这个字的，我自己创作的一个字。很多时候我们有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啊，很多人说，哎，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他说你不要做我的粉丝。真的很多基督徒也成为很多不同的神的工人，神的仆人的粉丝。这些粉丝呢，不但他们有问题，连神的工人也会因为他们这样子而出问题。你们听明白这句话吗？有时候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粉丝，我们有问题，连他们都有问题。非常小心，非常小心，我们不要 fanciful， 不要群众的拥戴，我们要 faithful， 我们要对神忠心。我再讲一遍，弟兄姐妹，不要 fanciful， 不是去满足人所想看、所想听、所想要的，我们要 faithful， 对神有忠心，我们要满足神的心意，看神所看的，讲神所讲的，行神所要我们行的，这个才对。不要跟风，我们要跟神，不要跟风，我们要跟神。弟兄姐妹要很清楚，人生当中不是忙忙碌碌的，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非常跟得很准的，非常清楚我们该走的路是什么，我们该去的地方是什么，我们该讲的是什么，我们该行的是什么。彼得说了一句话，在六章六十八节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道，什么致富之道、幸福之道、成功之道、健康之道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这个永生之道你跟我也有，我们要走在这个永生之道上面。我们本身拥有了永生，我们也要把人带到这一条道的里面。耶稣明白他之所是，他所要的，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所是，我们所要的。耶稣他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。在第六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他又在讲，他说，以及信他的人可以有永生，可以有永生。撒旦有两招，第一招英文就是 deception， 欺骗，第二招是 deviation， 是分散，是分散。欺骗就是让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，分散就是我们做了 不需要做的事情。你看我们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所有的都是有限的，当你把你所有有限所有的用在不该用的地方， 当你把你有限的时间用在不该用的事情上面，你该做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去做了，你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能力去做了，因为你已经用在别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没有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做了，他让我们以为这个该做的，当我们被他骗了以后就会分散了。当我们 being deceived， 我们被骗以后，我们就会 deviate， 我们就会离开我们的原位。这都是罪的定义啊，弟兄姐妹，离开本位，没有守住本分。我们要对得准，我们要跟得对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对得准，一定要跟得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跟谁呢？哪些人要耶稣跟他们的心意去行？耶稣说不行。我们现在跟谁呢？我跟你说，在教会当中，基督教的圈子当中，也有很多很有名的人，也有很多很流行的东西，我们就什么都要跟吗？很多人都要做，我们就要做吗？很流行的我们就要吗？常常有时候听见有些人有一本书出来了，非常好，每个人都要买，每个人都要买，不看不行，不看不行。有没有留意一下里面到底讲什么？有没有留意一下里面带出的是什么？有没有看一看到底里面所讲的跟神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呢？真的很多人可以挂着基督教的名义，可以用主的名来做很多事情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很多人说奉主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奉主的名来传道，奉主的名来赶鬼。奉主的名不一定是奉主的名的，全福音也不一定是全福音的。所以耶稣跟门徒跟使徒们都常常提醒我们，真的要很警醒，也要很谨慎。很多假先知、假师父、假弟兄都在外面，我们非常小心。那在第三堂我会讲到这一方面，我们要辨别，免得受骗，以免得浪费了我们的时间，浪费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太好奇。你要人犯罪，第一个就是好奇，就是试试看啊，这个从来没听过，这个从来没试过，我去听，我去试试看，我去听听看，然后问题出来，问题出来了，很多人被骗了，就离开了，就离开了。信徒真的要小心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对得准，我们要跟得对，以致可以终于所托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服事，我们教会带领的，我们自己先要跟得对，对得准啊！到底什么是教会？到底什么是福音？到底什么是永生？到底什么是重生？我们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以致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他们该去的地方。以致我们的服事不会落空，以致我们所走的路不会走歪，以致我们所用的时间不会浪费。我们效法基督的服事，生命与使命都要对，生命的内容要对，使命的目标也要对。到底你需要拥有什么在你生命当中？是你服事的经验吗？是你与某某人的关系吗？是你信主多少年吗？是你去过什么营会吗？是你听过谁讲道吗？这是生命的内容吗？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？还是神所要我们有的圣灵的果子？还是神所要我们的与主的连结，在主的里面，也在爱的里面与弟兄姐妹的连结？我们有没有哪一种的关心？有没有哪一种的承担呢？生命的内容到底？你的生命好，好在什么地方？你说你生命强，你强在什么地方？使命也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在做什么？我常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的不是宗教的活动啊，我们要的是生命的改变，我们要的是生命的果子，不是生活当中的忙忙碌碌的。你看法利赛人他们都很忙的，文士他们都很忙的，他们很多宗教的活动啊，很多宗教的礼仪，不是说活动有问题，再讲就是好像五饼二鱼，不是为了吃饱啊，而是你要认识这一位的主，这一位行神迹的主，这个才是重要，这个才是关键所在。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不能没有神，不能看不见神，不能听不见神，我们怎么可以跟得准呢？给大家两个字，用脑。用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，要去明白，要去记载神的心意，神的话语，耶稣的榜样，耶稣的言行，使徒的教导，先知的劝告，用脑把它记在心中，想明白，想清楚， 这是最基本的。人里面有什么才能行得出来，人里面有什么才会讲得出来。所以 要好好用脑去思考。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心意要更新，为什么更新这个字，更新要把旧的拿走，新的进来，过去不对的，过去偏差的把它移开，把正确的对的拿进来，这个是更新。所以用脑就是思考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会提醒我们，所以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好好去思考，对的要持守，错的要放弃，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用神的话，用神的道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以致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对了，我们生活出来的东西就对了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也讲到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道理啊。本来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跟弟兄姐妹讲到麦基洗德，可是他不能讲，因为他们听不明白，为什么没有好好去学习，还是硬孩，喜欢听一的比较容易听的，表面的，再追求多一点的就够了，够了就不要了，没有哪一种追求的心，以致不能明白更多的道理，以生命不能丰丰盛盛的成长，只能表面的成长而已，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后面讲了什么？你要操练，操练得通达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能分辨好歹。那分辨好歹呢，这个很严重的，就是好的与不好的，不是好与更好的，就是很多不该有的事情我们能分辨出来，这个不应当有的，这个不应当 讲的，这个不应当跟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提醒大家，我常常有时候我跟在一个团体人弟兄姐妹分享，我基督徒有时候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懒惰，不愿意追求。你说读经，你说看书，你说听道，你说参加什么训练，太累了，简简单单一句话把它讲完。真的，我有时候去的教会讲道哈，有真的有人跟我讲啊，弟兄他说你讲道不用太长的啊，简简单单清清楚楚。我说简简单单怎么清清楚楚，他说最好二十分钟啊，十五分钟也无所谓。我感谢神，你们要求是一个小时。我有一次在中国讲道哈，他说每一堂是两个小时，那不是长一定好啊，我先讲清楚。可是人的心态啊，有些人以为听到啊两个小时五个小时一定好，不一定，你要能听得进去，能听得明白，能用得出来，这个才是重要。可是有些人真的很明显，他的意思说他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聆听，来思考神的话。用脑，你们要听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看圣经，你们要看神的仆人所写的书，他把神的道理讲明白，讲清楚，举例说明，以致我们可以吸收，可以了解，以致我们懂得怎么行出来啊。读圣经啊，看书都是对我们有用的，要把时间拿出来。我们读了以后，看了以后，还要想我们所看的。我看书还有一个习惯，看完一本书呢，我做一个报告，写下书里面一些的重点，写下来。啊，有就有时候拿回来可以再看，到底我看了什么？很多人享受看的过程，可是没有把内容留下来啊，留不住，就是喜欢看。有些听到也是一样，听到很喜欢听。可听了就忘了，那没用的。我们要听，我们要看，看了以后我们要想啊，想了还要谈论啊。生命记第六章讲到说，我们要谈论神的话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个人我们在听到，我们个人在看书，听了到以后，看了以后，我们个人在思考，思考以后下一步呢，我们要与弟兄姐妹谈论。哎，你听了这个道怎么样？要哪一点触动你的，要哪一点你有同感的，有一点有哪一点你不明白的，有哪一点你有意见的，要讨论，这个是吸收的过程啊，这个吸收很重要，思考是很重要，不要单单听了没有思考，听了就会过了啊，解理进去解理就出来了，这个就浪费了时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对得准的话呢，我们要去听，要去看，听了看了以后，我们就想，我们要去谈，最后什么呢？我们要去行，我们要去分。行是什么意思呢？行就是把你所听见的，你思考以后明白了，你就要行出来。 你就要想一想怎么把它可以具体的行出来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，以致你能看得见，你能摸得到的，能行得出来的。还有分什么意思呢？跟其他人分享。那刚才讲的讨论啊，讨论就是有互动的，分享就是说跟别人讲你所领受的，跟哪些不懂的，跟哪些不知道的，跟哪些没有听的，跟他分享你所听。你知道当你分享过了以后，分享过了以后呢，你能记得住更多。所以两个字怎么可以对得准呢？怎么可以走得对呢？我们要用脑，你的思想很重要，你的思考很重要。我们要更新，我们要以致我们可以查验，我们要操练以致我们可以辨别。六件事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看，时间拿出来，精神拿出来，我们要想，我们要谈，我们要个人思考里面的内容，彼此谈论里面的内容。然后当你谈完以后，想了以后，听了以后，看了以后，我们要道成肉身行出来。当你越行的时候，你越能明白。我常常觉得很多道理呢，不是谈论就能明白，你真的要行出来才能明白。我看到有一句话很好，他说你所听见的你会忘记，你所看见的有一点印象，可是如果你行出来的时候，你能明白了，你能明白了。 I hear, I forget, I see, I remember, I do, I understand。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最后你要行了，行了以后你要分了，你要跟哪些不知道的人你可以跟他分享，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常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单单他生命成长，他也要让别的生命成长，这个分享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点我们看见从神迹以后人的行动，神迹以后人的反应，人的反应是跟，他们希望耶稣跟，耶稣不跟，耶稣跟神。差遣我来的人，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，他所吩咐的都是他要行的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跟风，我们要跟什么？跟神。不要求人的拥戴，我们要求的是对神忠心。我们不要 fancy， 不要粉丝，我们要 faithful， 要忠心，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好奇，不要贪心，真的好好的追求，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不要给他欺骗，也不要分散，不要给他分散。他骗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时间，浪费了我们的生命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对得准，我们要更对，以致可以忠于所托。弟兄姐妹，用脑，要听，要看，要想，要谈，要行，要分。第二，我们看一看神迹后人的行动，在第六章二十四节，在六章二十四节，他们去找耶稣，他们去找耶稣，找耶稣，找耶稣，为什么呢？耶稣的回应是什么？就讲到说，他们找我不是为了，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然后来跟从我，来追随我，他们来是为了能吃饼得饱，他们希望能更多满足他们的需要。然后后面在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也是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全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必坏的是暂时的，永生的是永恒的。然后后面讲到说，那个是神子要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然后众人问他，我们单单怎么行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去劳力呢？耶稣就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个就是做神的工。你们劳力干嘛？你们劳力就是要去信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这个怎么？然后人就问他，你还行什么神迹呢？然后耶稣就讲了，我是从天上来的粮。然后到三十五节，他就宣告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这些人一直都听不明白，他说好啊，吃了就不饿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他就完全不明白，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讲的。耶稣的重点是什么？是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发觉到我们常常我们听到呢，就是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。耶稣一直在讲，三十九到四十节，还有四十四节，三次提到复活，四十七节到四十九节提到永生，五十四节又讲到永生，又讲到复活。到六十八节彼得的宣告讲到永生之道，这个是神差耶稣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把永生之道，把生命的粮 给人，给我们需要的人，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在六十节、六十六节，他们说难听啊，他们退去，难听啊，退去。第一点，从人的反应，耶稣他没有跟，他跟神。然后从人的行动，他们言语上表示难听，行动上表示不要拒绝，他们离开，他们退去。耶稣怎么反应？耶稣守，耶稣守。难听还要讲吗？人不听了，人退去了，信上人不多了，还讲吗？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讲，我们一定要讲。耶稣既属遵行差我来者的意思，一直走到十字架，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使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守住神所给他的使命，守住神所给他的使命，他跟神，更了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人常常很喜欢大减价哈，有时候一个店啊减价了，我们很开心啊。常常有时候我有一次讲到金钱观，我说人有为了金钱有三件事开心的：第一，他能赚钱，很开心；第二，他赚了的钱他能用，更开心；第三，他赚了的钱他用的时候他能用得很省钱啊，他更开心。大减价带来很多的开心。我们很喜欢大减价，可是福音真理是不可以减的，不没有减价的，不能更改，一点都不能拿走的。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守住，这个很重要。永生之道我们要跟得对，永生之道我们要守得住，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啊，耶稣是生命的粮啊。在我们服事当中啊，我们这个目的，我们这个方向哈，不能错的。教会的成立是为什么？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什么？在把人引向，引到这个永生之道的里面，以致他们可以得到生命的粮。不是单单来我们很开心，我们一起来唱唱歌，我们一起来聚聚餐，那这些没有错。可是不要单单停在那个地方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迹也能满足你的需要，可是神迹最主要是希望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永生之道。再来台书第一章讲到，他说保罗怎么讲，保罗讲得非常好，他说如果有人来传别的福音，他说这个人要受咒诅，我们要拒绝他，我们不要他，不能允许，不是福音的福音来到我们当中，是不能这样子的，一定要拒绝，一定要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福音的内容更改了，当你这个道改了，你就不能去到你要去的地方，你就得不到你要得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能改变，我们要守住这个永生之道。曾听过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次美国的海军的舰队，海军的舰队呢在 海上行走，在晚上的时候，很黑的一天，很黑的很黑的一晚，他在走着，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光啊，有危险了，前面有光怎么办呢？他就打算要拐他们的不是要拐啊，他们就打了一个发了一个信号过去，就在对面那个请你改一改道啊，免得我们这个战队啊，免得我们撞在你的船上面，请对方改行改道。对方发回来一个回应，发回来怎么讲？我们不能改，要改你们改。这个美军的指挥官呢就很生气了，我们是美国海军的舰队啊，你那么大的胆。然后他说我们是某某战队，请你马上改行。对方怎么说？不行，我不改就是不改，要改你们改。他说你为什么不改呢？为什么要发生意外呢？那对方就打了一个回应，怎么讲呢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不是不想改，我不能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灯塔，我是一个灯塔，灯塔在哪里是固定的，不能移的。你向着我走来，发生意外是你啊，所以你要改道。弟兄姐妹，福音不能改的，神是要人悔改，神不能允许福音改变， 保罗是这样讲，耶稣也是这样提醒的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我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全生命的道。我每一年有机会去中国，也会去香港，有一个教会我很喜欢，每一年我都在那里讲道。这个是香港一个播道会全福堂，播道会全福堂呢，荣建昌牧师，他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啊，当时那个教会也人很多，应该超过1000人，然后他们就分堂，他当时是那个监福堂一个的主任牧师，可是他看见呢香港还有需要，所以他的打算带一群弟兄姐妹离开他的母会去职堂。10年前，今年是10周年，10年前带了一群弟兄姐妹出来，出来又带了一句话，他说要寻找圈外的羊，我要把教会外面的人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带到永生之道里面来，让他们明白生命之道，以致他们可以有生命的粮。他带了几句话，他就问教会1000多的会众，有谁愿意跟他去？大概有120人跟他出去。10年过去了，去年啊，我问他，我说到去年10月底的时候，我说在你教会那么多年哈，去年就9年了嘛，有多少人在你教会信主受洗了？他就后来统计一下，他告诉我840人，800多人啊，他们的教会大概900人左右，有800多人在那里受洗。那当然有些弟兄也可能移民到别的地方去，有些人可能信主以后他可能也离开了啊，不同原因，可以在里面大部分是在教会信主受洗的。我问他这些受洗的人还能留下来有多少，他说应该是超过80%，不是受洗了就走了，还是留得下来的。寻找圈外的羊，我们要很小心哈，当我们寻找人来的时候，不要把他带错了，进到不应该进去的羊圈，那个不是羊圈啊，这个狼圈啊，非常危险啊，不要带错，也不要跟错牧人啊，不要跟错牧人啊，外面有真有假的，真的要很小心，真的要很小心。我为全福堂感谢神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。还有呢，过了几年以后呢，我跟荣牧师谈的时候呢，我说很好，在过去几年看见教会很多人信主，我们要寻找圈外的羊，可是还有一句话，我说我送给你们，就是要牧养圈内的羊。我们一方面要寻找圈外的羊，一方面要牧养圈内的羊。我们把人带进来要喂养，让他生命可以成长，可以承担使命，然后出去寻找圈外的羊，把他寻进来，进来以后喂养他，让他生命可以成长，他们又出去。这是教会的成长。没有喂养，没有寻找，没有栽培，没有使命，生命不好，使命不承担，教会怎么成长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这就是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现在你跟我都是被差的人，我们要守住这个使命，我们要守住这个福音，我们要守住这个生命之粮，这个永生之道。守不是保命，守是为了救命。我再讲，守不是为了保命，守是为了救命。守不是说门关起来，我们守住我们教会，不允许人进来，我们也不出去，不是这个守。守是守住我们福音的内容，守是守住我们这个使命。啊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教会里面我们不是 try to survive， 不是为了保命，我们来是为了 saving， 刚才讲的叫救命，不是 surviving， 乃是 saving。 我们有 we have a mission， 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弟兄姐妹要把人的生命救过来，要把神的使命叫出去。人救进来了，进来以后使命给他，生命成长，使命承担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们要对得准，我们要跟得对，以致可以终于所托。我们要全得对，我们要守得住，以致可以成就所托。我们怎么可以守得住呢？怎么可以好好去全我们应当全的永生之道呢？这里我会用一个字，用口，或者你可以说用手也可以，用手也可以，就是要行。刚才说用脑，就把你要去想，内所有，外面才能行得出来， 里面有了才能行出来，里面有了才能讲得出来，用口或者用手都可以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，那里讲到说，将来有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偏离正道，他们很喜欢去讲，他们喜欢讲，他们喜欢去听他们喜欢听的。我们弟兄姐妹要怎么样？我们不管，我们守住，我们用口用手，我们用口去讲我们该讲的，我们用手去行我们该行的，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，他们个人全然他是用诸般的智慧，对吗？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想办法用不同的方法，意思就很简单，我们要去传啊，我们要去传啊，要把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就行啊，把我们所知道的要行出来，让人能看得见，让人能听得见啊。行动很重要，这个行动包括我们言语的行动，我们要开口讲啊，我们生活要活得出来啊，我们要开步走啊。很多人学习弹琴，弹琴不是讲理论，你看别人弹弹弹弹弹，你去听别人讲怎样弹，可是你自己不练习，你不弹的话，你永远不懂的，你永远不懂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守道不是说把这个道全在心中不讲，守道呢是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道要讲出去，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，一边讲一边改进，越讲越好。现在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传福音？他不懂得传福音。所以现在很多牧师传道都不能传福音，都不懂得传福音。我们要练习，我们要操练。手不是很被动的，手是很主动的。因为我有这个道，因为我守住这个道，我守住这个使命，所以我出去，所以我开口，所以我起步，我走出去，我讲出去。所以真的我们需要好好去做我们该做的，好好去讲我们该讲的，跟不要跟错，守要守得住。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所要承担的就是这一个的使命，这一个使命我们要忠于所托，也要成就所托。耶稣提醒我们他是生命的粮，彼得也提醒我们主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要对得准，要跟得对，忠于所托，我们要全得对，守得住，成就所托。我们怎么可以忠于所托，成就所托呢？要用脑，要用口，要用手，多追求，多操练，多寻找，多分享，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。基督一生很忙，他忙于服事，可是他也忠于所托，他的目标没有错。刚才开头我就讲了，忙不一定好，忙不一定对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主的心意。众人要耶稣做王，耶稣退了，因为他要完成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但众人都退的时候，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要众人的拥戴，我们要去对主忠心。我们不是求保命，我们要去救命。我们有一个使命，耶稣忙于服事，他的目标没有错。主是生命的粮，主有永生之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今天让大家记住两个字，要跟要守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从的是谁？今天你守住不放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跟得准，我们要守得住，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他有永生之道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能想一想，今天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什么，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，效法耶稣的服事，效法基督的服事。基督怎么服事，他跟得住，他守得住，没有偏离。弟兄们反思一下，今天你有没有跟歪了？有没有走错了？有没有放下你不应该放的？有没有拿了不应该拿的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感动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事情该停止，什么事情该开始，什么事情应该持守，什么事情应该放弃的，给我们有辨别的能力，给我们能跟得准，能守得住，以及生命可以成长，以及使命可以承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真的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， 每一位在服侍的，每一位属于你的人，我们能可以真的常常在福音书的当中，在神的话的里面，我们再一次来明白看见耶稣的一生。你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你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方向，你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教导。要么按照所教导的，好像你按照差你来的哪一位，我们也按照你差我们出去，我们也要按照你的心意来行，帮我们能跟得准。我们不要跟风，我们要跟神。我们真的不要求人的称赞，人的拥戴，我们求的是神的称赞，是对神忠心，帮我们能守得住我们要守得到。今天很多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人喜欢听他喜欢听的道理，我们要讲他们需要听的道理。求你帮我们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生命才实在，这个生命才丰盛，这个生命才能成长。生命成长了，实实在在的生命可以成长的时候，才能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。今天教会要增长，不是单单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活动，我们这种活动要带给我们什么，是生命可以一天比一天丰盛。这些生命带给我们什么，以致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更能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不但进来我们吸收，我们出去还要分享，帮我们生命可以丰盛，使命可以承担，帮我们跟得准，帮我们守得住。圣灵，如果你提醒我们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我们要改变的，我们要改过的，我们要悔改的，我们要增加的，我们要追求的，求你帮我们真的不要听了就忘了，你听了然后就遵行。我们要思考，我们要分享，我们要讨论，我们要遵行，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工人能忠于所托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